大家早上好，无论是在场的各位还是我们在线观看的朋友，无论今天还是其他日子，能来这里真好，很好，能与大家一起面对神的话语。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，我带着家人来这里感到无比荣幸。我有个妻子叫 Michelle， 结婚17年了，有四个儿子，14岁、12岁、10岁和9岁。我出生于萨斯卡通，所以回到家乡总是特别好。我在萨斯卡通出生，成长于阿尔伯塔边境的 Lloydminster， 后来就读于米勒圣经学院，想做在座的各位都听说过的神学院。随后我在马尼托巴省的威尔登宣道会从事青年及家庭事工八年，又在萨斯卡通劳森海宣道会服务了11年。如今有幸加入 UCB 电台，这家全新广播电台已落户到萨斯卡通。我在萨斯卡通的 103.1 调频电台担任社区推广员，这意味着我能与各教会、家庭及施工机构建立联系。我注意到，若大家留意大厅公告，接下来几周将听到青少年挑战施工的专题报道。我们对此施工充满期待，预计新年期间将重点推介这些青少年挑战施工，并听过电台见证神在他们施工中的作为。我经常参与各类活动、音乐会、本地施工，并走访诸如本堂这样的教会。我还协助管理网站和各种竞赛活动，工作内容丰富多样，我非常爱这份工作，很有喜欢有机会服侍他人。有人问萨斯卡通的 UCB 电台如何，坦白地说进展得非常好，听众们的支持令我深受鼓舞。无论是新加入的朋友还是长期收听电台的朋友，你太好了，经常听到这样好的反馈。夏天我们开展特别的活动，同心希望送孩子们夏令营，我们成功资助14名孩子前往各地的夏令营，包括我们的 Rangi Lake 青年农场，还有 Arlington 沙地等机构。孩子们能在夏令营听神的福音，这意义非凡，对我个人而言更具特殊意义，因为我最初认识耶稣就是在夏令营。如今我们通过电台施工参与资助孩子们参加夏令营，加上我长期从事青少年施工经历，非常令人欣喜。目前施工进展顺利，但 UCB 电台仍然可以得到很多广告支持，不过我们主要依赖听众的捐助。不知道各位是否曾参与捐助，我们非常感谢神的供应。就在几周前的秋季募捐活动中，神持续赐福，让我们能通过基督教音乐电台点燃全加拿大的希望。在与听众交流时，常听见他们谈及神如何在恰当的时机赐下恰当的歌曲，这非常好，因为我们更深知神的时机总是完美无缺。上周我们的朋友Heather Horn 来这里分享神在墨西哥的作为。在进入信息分享前，我想简单介绍几个见证，这些都是神通过 UCB 电台在加拿大各地，尤其是萨省的作为。今年春天，有位女士在语言信箱留言，她坦言自己陷入绝望深渊时，正是 UCB 电台的音乐给她带来了希望。她经历了流产，对人生茫然无措，但基督里永恒的盼望不断提醒了她，使她专注于他，最终神带领他渡过了难关。以下是上周募捐活动收到的几则见证。有位警官来电分享，当我驾驶我的巡逻车，那是我的公务车，在暑假结束后首次执行任务，我调到了 UCB 电台。在巡逻途中，电台自动切换到 UCB 广播，我不知道谁调的台，但这是我的巡逻车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这位萨斯卡的女警官决定不换台，继续聆听这个节目。然后这位警官开始寻找信仰，然后第一次打开圣经，第一次踏入教堂。赞美主，2025年神正通过广播施工施展大能啊！我差点说成2027年， 我们还有说期待有未来几年拓展施工，但是在2025年我们非常令人兴奋，听到祖母们带着孩子在车里收听广播，盼望引导他们认识基督的故事，这令人振奋。当我开车回家，孩子说，爸爸别关掉广播，我想听下一首，我想听完这首歌，因为他指引我们走向基督。有位听众说，我上下班途中都收听这电台，生活再繁忙扰乱，电台总是提醒我，神是万物的中心，他的爱永不止息，也永不改变。还有人来点分享，多年前我遭遇摩托车事故，正是这些音乐改变了我的人生，让我重回正轨。最触动我的是一个石油工人的故事。我本人长在 Law Minister， 暑期曾在油田打工，有位在麦克福特油田的工人告诉我，有天我坐进钻井卡车，收音机正播放优西部电台，从此我也没有再换过频道，这始终让我仰望在基督的盼望，多么震撼的见证，从油田到萨斯卡通社区，希望之声遍布全国。翻阅上周收到了数百份见证时，我几度热泪盈眶，原来我能参与将希望传递到家乡乃至整个加拿大的电波中。若你尚未收听，请调频至 103.1 或下载应用程序。我们期待未来数周或数月推广出新版的应用，届时更将完美的适配 Apple CarPlay 等功能。无论你在家中驾车途中或身在何方，这都将成为你全日的鼓励，时刻提醒我们基督里的盼望。优西电台的使命是通过基督音乐点燃全加拿大的希望之火。特别提醒大家是12月5日我们将举办特别音乐会，如果你恰巧有空，我们希望你与我们周五共享这盛会。乐队是 The Color 将登台演出，主唱乔丹·金森。乔丹·金森是 Color 乐队，将来萨斯卡通，我有幸与他们进行部分演出，地点是 Cornerstone， 你可以在我们的官网购票。如果想加入共享，也可以邀请朋友，一定会其乐无穷。或许你觉得现在谈论圣诞乐有点早啊，我也认同，但提前规划总不是太早。所以欢迎你们与我们共度12月5日。说到音乐，我想做个小小的投票啊，那今天就不这样。你有你最喜爱的歌曲吗？现场有人有特别钟爱的曲子吗？我看到有几位在点头，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有最喜爱的歌曲，有几首歌对我意义非凡，都在不同时期承载着特殊记忆，几乎都与某个故事相连。记得几年前，我和妻子正在思索人生的方向该何去何从，克里斯·汤姆林的歌几乎成了我们的主题曲，歌声唱的，我愿跟随你，往何处去我便往何处去，你停住何处我便停住何处，他始终提醒我们，无论主引领何方，我们都必跟随。准备讲道时，我常聆听各种歌曲，但最终总会回到 POD乐队那首是我沉醉的使者。当我坐在沙发上最爱哼唱 Run Collective 的旋律，这些歌总能让我专注于基督。我珍藏的歌曲实在太多，涵盖各种音乐风格，但能与他人分享这种音乐真是美妙，即使是那些老歌。我有点怀念基督教音乐的彼得拉时代，所以我的老歌可能和你的不同。如果你有比这更古老的基督音乐，那真是太棒了。我也怀念那个年代，能和家人分享这音乐真是太好，和朋友分享也非常好。说实话，如果不把这些歌传给孩子们，我几乎觉得我当父亲失职了。所以偶尔玩游戏时，我会拿这些老歌，有时他们会翻白眼，有时则不然啊，都无所谓，这正是他们了解我的过程。我的最喜爱的歌曲是什么？最钟情的事物是什么？顺便提个小插曲，我们家可能不是唯一这样的家庭，我们都爱吃冰激凌， 还有谁喜欢冰淇淋？所以整个夏天只要有空，我们总是爱出去吃冰淇淋。去年夏天啊，今年还没统计，去年夏天我们玩接龙运时突然发现，哦，我们还没有去过冰淇淋不多呢。后来数一数，整个夏天我们去了13家不同的冰淇淋店，可见我们对冰淇淋的爱。这正是彼此了解过程，无论是冰淇淋、骑手球队、润滑油球队，还是基调音乐，这些都是很好的事。但若我们想到心爱之物身边的人，陌生人对那些承载信仰意义的真爱之物一无所知，那令人心酸。你的亲友是否知道你最爱的经文？你们是否在生活中看见这些真理的践行？你们是否，他们是否常听你谈论这些？这正是我们在家庭、车厢、旅途、亲友间传递的珍贵事物。那些对我们意义非凡的事物究竟是什么？若我们不愿向亲友分享心爱经文，那么非常令人遗憾。今日我们研读的是马太福音第22章，这段经文堪称我最钟爱的篇章之一。准备讲到时，我竟从中得到了新的领悟，令人信任，神所为真是奇妙。正如今早所读的马太福音第22章，耶稣当时正与门徒用比喻教导人，法利赛人第21章听闻此事后，竟企图捉拿他。到了第22章，他们决定设下言语的陷阱。于是法利赛人差遣自己的门徒和西律党人前去试探他，然而这计谋并未得成。随后撒都盖人听了企图再试一次，当然同样没有得成。他们试图用当地的律法，凯撒的律法陷害他，但他的回答令他们震惊，既尊重当地律法，又荣耀了主。撒都盖人试图用圣经来向他反过来对人说，你们被迷惑了，因为你们既不认识圣经，也不认识神的能力。注意到两点了吗？他们既不认识圣经，也不认识神的能力，这本该是他们工作，对吧？他们本该通晓经文与神的全能，他们却没能做到。此刻我们来到马太福音22章第34节，已经为我们诵读过，我们再次读一下34到36节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，他们就聚集，内中有一个是律法师，要试探耶稣，就问他说，夫子，律法上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今天早上我首先要你们知道和体会是，提出深刻的问题来深化我们的信仰是件好事。我们可以提出深刻的问题来深化我们的信仰，向耶稣求问是好事。你们是否曾对神有疑问？他们说，你们是否真的有过困惑？存在疑问是可以的。或许你们会问，圣经是真的吗？为什么世间存在灾祸？为什么不断的有战争？无论年轻或年长，提出疑问都无可厚非。我内心也曾浮现这些思绪，我对耶稣的信仰是否真实？提出疑问是可以的，无论你年轻还是年长，提出这些疑问都无可厚非。因为当我们能这样做时，我就回想起来，便记忆神的大能，我记起神在我生命中的作为，他的恩典与赦免，我记起他同在的印记。耶稣是真实存在的人，他确实活过，曾行走于这片土地，活在我们里边，他改变了世界。我记得圣经是我们拥有最准确的历史书，没有其他古书能与之相提并论，所以我们要记住他的话语。你的圣经是否积了灰尘？是否很久没有翻开它了？我鼓励你翻开马太、马可或路加、约翰福音，阅读经文，去发现耶稣，认识耶稣。圣经充满了答案与希望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我在弥勒神学院研究生课程即将完成，所有书籍都已读完，作业基本完成，只剩下几项小任务了。 但在学习过程中，我遇到一本书，或是整个过程最令我珍视的，也是威廉·芒子著的《我为何信靠圣经》。这本书精彩提醒我们圣经的准确性，它如何在口传传统中得以传承，神的话语如何充满启示且毫无谬误，完全值得信赖。法利赛人提出问题并非新问题，许多教师都讨论并争论过，摩西律法中213条诫命中哪一条最重要，在旧约前五卷书中，而他指向向何处寻求答案，他指向圣经，他仰望圣经在神在经文中的启示。当我们提出问题时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途径来找到答案，我们寻求答案的方向将决定我们获得答案的类型，我认为这在当下尤为重要。几年前有位学生分享过一段短视频，讲述某人对圣诞节起源的历史见解。关于圣诞节的起源，其中一段对话是：你真是要相信一个19岁 TikTok 博主对圣诞经历史的解读吗？这是你选择信任对象吗？是 YouTube 短视频还是 Instagram 短视频，管它叫什么都无所谓。若人生重大问题经由短视频来解答甚至提出，我认为我们确实存在问题。别被那些动听的问题或论点所蒙蔽，我们必须警惕我们滋养灵魂的内容，其中或许增长了珍贵答案，但我们必须谨慎的选择喂养我们灵魂的粮食。我在 Instagram 关注的某位博主是位主持红玉笔逻辑施工的绅士，这是我真心推荐的。他会剖析平台上常见的疑问或现象，回应时始终指向基督与真理，而非随波逐流于网络或社交媒体的流言蜚语，这样声音值得信赖。我们必须谨慎选择信任的对象。我知道人工智能和 ChatGPT 正日益流行。今年春天，当 Gunnar 讲颁奖典礼时，我家人坐在一起，突然觉得哦，我错过了直播，颁奖才刚过一个小时。我们上网查查谁获得了加拿大音乐奖的奖主。于是我们打开电脑搜索，发现颁奖仪式已经结束，啊好，真相就在那里。我搜索后得到答案，一位艺术家获奖。我心想哦，他获奖有点意外，我知道他入围了，但这并非我的选择。和许多家人一样，房间里不止我一个人在用手机，结果屋里另外一个人也搜了答案，他是说哦等等，我查到结果不一样。我说真的吗？怎么会有不同答案？奖项已经颁发了，不可能有两个获奖者。于是我们查看发现两个答案都是 AI 生成的，而且内容截然不同。随即我们换另一台设备，打开电脑输入它内容，怎么样，我得到了一个不同答案。我不能总是相信互联网或人工智能。事实上我们家里经常看到哦，网上说的肯定没错，因为我们需要寻求伟大答案，而这答案就在圣经里。如果那些我们寻求答案的人没有引导我们回到圣经，我们需要重新评估我们所仰赖的对象，转而寻求圣经。这段经文中我们注意到第二天，我们可以接受伟大答案，耶稣正是如此行。他在第30节指出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。 NT Light 指出，耶稣的回答如此传统，无人能够驳斥，他又如此深刻，令人深受挑战。事实上耶稣很可能是首位将这两条诫命结合起来的人，这确实耐人寻味，但合乎情理，因为这两条诫命并非出自同一个经文，耶稣将他们结合， 但他们在旧约中分属不同段落。各位知道第一个经文出自何处吗？好的，如果你知道请告诉你的邻座好吗？当耶稣说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时，若你知道这句出自旧约何处，请告诉你的邻座啊，我们讲给你一个小星星，明白吗？啊，我看到有人在窃窃私语，太棒了。啊，现在再有一个问题，你们知道第二条诫命出自何处吗？就是那句要爱人如己。你可以告诉你的邻座，有人知道吗？啊，说话少了。这第二条来自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。许多人完全认同耶稣的回答，他并非轻易的从经文抽取答案，因为他深谙经文的真意，更能将两者结合来传达真谛，爱神，关爱他人。众人都晓得这些诫命，恕我直言，他们都明白这诫命不仅是犹太人应尽的义务，他们构成了虔诚犹太人每日祷告的核心内容。日日如此，这一传统至今仍在许多家庭延续。因此今年夏天，我邀请家人在共进晚餐的围坐桌前，每当祷告时刻，我们便一同念诵这些经文，我们轮流诵读这些经文，让他们在餐桌旁深深扎根于我们的家庭。让我们牢记神的本性，他是良善的，唯有他配得一切的尊崇。这段经文其实第三点就是我们能活出行动生命，爱神也爱他人。当我们读了一个回答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其次要爱人如己。在爱神爱人的过程中践行这些诫命至关重要。耐人寻味的是，当我们考察心信义这三个词的定义时，它们源自三个希腊词汇啊，虽然我可能发音不准。Cardia, Basil, Dionia, Cardia 指心脏，象征生命活力与肉体存在，也指灵性生活的核心，是性的。Basil 指意气息、灵魂与情感，是情感、欲望与爱的居所。丹尼尔作为理解、感受与苛求能力的头脑，这三个词各有不同，我们可以通过实际方式践行其中真谛，这通常是我们解读这段经文的方式。我们如何能尽心尽性尽意的爱神？但经文与耶稣的真意讲三个者结合运用，这些词汇存在于大量重叠，我们整个存在都完全献给神，我们尽心尽性尽爱神，但我们生命中的每一样东西都需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虔可喜悦的旨意。对神的爱并非仅是情感层面的事，它不仅仅是某种情感、某种依恋，也不是虚情假意，它意味着我们整个生命去爱，以我们的心、我们的灵魂、我们的心思去爱邻舍。这并非僵化的元素，不该分割装进各自的盒。比如今早我尽心爱神，明日尽性爱神，后日尽意爱神，然后再后日去爱邻舍，如此循环反复。爱本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，我们可以尽心尽性尽意的爱神，当我们爱神时也会爱他人。爱的本质在于正如约翰一书四章八节所言，因为神就是爱。而在四章九节我们读到爱的完美典范，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，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。这就是我们第二条诫命，他亲身释放第二条最大的诫命，要爱邻舍如自己，爱他人。在马太福音中，这里指社会责任，即对邻舍有益的行动，无论是犹太人或外邦人。因此我们需要反思我们自身，愿你思考 你的邻舍是否值得信赖？
周
围的人能否依靠你？他们是否看见你对他们的关爱？讲我们是否爱神的可靠方式在于为他人牺牲自我，甚至为仇敌牺牲。耶稣为万人而死，几乎凡呼求主名的人都必得救，他的爱是完美的典范。正如我先前所言，深入剖析这些层面对我们大有裨益。爱神、爱邻舍以及这些爱的实践，当我们研读这经文时，通常会聚焦于此。然而当我结合上下文研读时，却发现耶稣给出了与众不同的回应。耶稣并非总是给出直接答案，但这次他直截了当，他的回答并非正经言论，而充满了智慧和惊人的启示。但他并未就此止步，正如我说，我们读经时通常只意思，但经文还有后续。记得何时磁带的人都知道，磁带有 A 面和 B 面。我就觉得我们读过的这段经文是 A 面，而接下来的几节经文属于 B 面。他们本是一体的，请在大家翻开圣经，我们一同翻到马太福音22章41节，继续阅读后续的经文。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，耶稣问他们，论到基督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他是谁的子孙呢？他们回答说，是大卫子孙。耶稣说，这样大卫奉圣灵感动，怎么还称他为主？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。大卫既称基督为主，基督又怎么又是他大卫的儿子呢？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。从那日以后，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。耶稣在这里的做法有点不同寻常，不是吗？他决定彻底让对手们闭嘴，他们整天用各种语言来难为他，现在轮到他们回答一个问题了。耶稣先抛出一个简单问题，你们以为弥赛亚的子谁的子孙？他们回答，是大卫的。但第二问题就没那么简单了，这出自诗篇110篇，考验他们对经文的理解，他们本该是这方面的专家。耶稣的潜台是，弥赛亚既是大卫的后裔，又如何能同时成为大卫的主、大卫的君王？而大卫早已在远古作王，这绝非随意的提问。我认为这揭示了耶稣意图，耶稣特意提出这个问题自有深意。父亲称儿子为主实在是罕见，我有四个儿子，我从未称他们为主，我喜欢叫他们小家伙、儿子或直呼其名，这些经常混用。想必很多父母也是这样，通常不会称孩子为主，对吧？那么大卫在说什么？耶稣又想表达什么？他们实在无法理解任何人能真正成就这一点，成为弥赛亚。世上任何人都做不到，对吧？但耶稣并非普通的人，是什么？他是完全的人，也是完全的神。这是你听过的神学术语位格联合，他完全是人，也完全是神。他们不明白弥赛亚其实就在他们眼前，奥秘正在显明，耶稣就是弥赛亚，也就是救主，他正是他们苦苦等待的那位。此处援引的诗篇110篇作为指向弥赛亚的例证，是在为新约中被多次引用的经文，或者青年王是旧约经文引用的旧约经文。引用他的目的是要阐明耶稣弥赛亚的身份，不仅表明他是大卫的子孙，更确证他就是弥赛亚。耶稣的话语还暗示一个重要要点，今天我们虽然无暇详述，当说大卫受圣灵感动时所说，这印证了圣经 那些他们背诵的诗篇并熟知领悟的经文都是出于神的启示。你是否曾遇见过重要人物与名人擦肩而过而浑然不知？几周前我和妻子恰在蓝鸟队比赛的现场，那是常规比赛的尾声时分，这机会实在难得，因为我当时因为会在多伦多，从同事那里搞到几张票得观看蓝鸟队的比赛。入座后，邻座的几个女孩像粉丝般的兴奋不已，因为他们突然发现他们最喜欢的 Netflix 演员坐在三排的前方，而我不知道他们是谁，三四个帅哥我认不出他们，对吧？他们却兴奋得不得了，我压根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处在 Netflix 巨星的现场啊！不用说，我没有和他们合影，至今我也不知道他们名字啊！我相信他们是很了不起的人，但这段经文中他们完全不明白自己面对的是谁，他们无法理解，更不明白耶稣就是弥赛亚。我特别喜欢这段经文，因为它是如此的纯粹。我今日当如何行事？爱神，爱你的邻舍，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，这不正是今日当行的事吗？明日当行如何？此生当如何过的？这段经文岂不是绝妙的指引？正因为如此，它是我最珍爱的经文之一。然而这教中耶稣始终在传递着核心的信息，皆是他就是弥赛亚，他是我们依靠对象，他就是那先知，他就是救主。因此今晨最后我们要领受，我们完全可以信靠我们主耶稣基督。他就是重读这段经文，我们重新发现这段美妙的真理，耶稣是救主，真理才盼望终极源头，真理就明白在他眼前，这正是关键所在。诫命之高，但耶稣才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是神的儿子，是人子，天间神圣的主宰，他所行的神迹彰显了全能与权威，他的教导充满了卓越的伦理指引与神圣的权柄，他仆人式的领导堪称谦卑顺服的典范，他的赎罪牺牲为人类的罪付上代价。当人们质疑他教的真实性时，我们发现他的回应足以消灭一切忧虑，他的本性作为勺子，唯有他才值得我们完全的信靠。当我们弃绝罪恶全然归向他时，他便赐下罪得赦免与永恒的生命。怀着这份的认知与领悟，我们需要更深思并选择如何的回应。其实我鼓励大家发问，当从圣经中寻求答案，无论你在何方，研读圣经并分享你的信仰。如果你还没有读经计划，今天就是绝佳的起点啊！有时候我们总把圣经当作读经当作新年计划，不过在萨省这种新年时刻非常冷，不确定那是不是很好的时间做新年决定。若想早起读经，我宁愿选择夏秋春三季而非严冬时节，所以此时可能正是你燃起这份读经的最佳时机。在 U 电台文艺部灵修的书籍今日京剧大厅里备有若干册，欢迎各位起阅，他们免费，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应用程序或官网获取。我将其视为激发灵感的媒介，常帮助我来集中精神，对我而言这是研读圣经启示前的起飞平台。这些每日的灵修资源能成为指引我归向基督回归圣经的绝佳工具。你如果还没有背诵，我鼓励你背诵《申命记》六章五节，这就是耶稣引用的经文，也是我们领受的最大诫命之处。无论你是九岁、十九岁、三十六岁，或者八十七岁，我都鼓励你背诵这段经文《申命记》六章五节。耶稣为我们立下了榜样，我们需要这记号时刻提醒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存在。 我也鼓励你为身边的邻居祷告，并花时间与他们相处。与邻舍相处是美事，但冬季稍微不宜。当我们急着钻进车里逃离寒冷时，但此刻或正许是为他们祷告的好时机，邀请他们到你家参加活动，这样你能够了解他们，与他们分享希望。我本人是个狂热的冰球迷，今年春天说实话我错过了和邻居们一起看比赛的机会。往年我们总会邀请正在带到的朋友共同欣赏赛事，但这次错过了啊，好在是每年都有新的赛季，对吧？哦，我看不到有人为新的赛季欢呼啊，没关系，重点不在于此，对吧？重点在于耶稣是我们的救主。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衷心感谢你赐予我们今天，感谢你的话语，感谢其中启示的真理。无论我们起身躺卧行走，无论我们做什么，天父，我们敞开双手与心灵祈求，求你指示我们如何尽心尽性尽意来爱你，求你指示我们如何爱我们的邻舍，因为我们深知你就是弥赛亚，借着弥赛亚耶稣基督，我们可以得蒙救赎，被更新而成为新人。天父，赦免我们一切得罪你的过犯，并借着基督赐去的赐力，使我们活出改变的生命，在萨斯卡中，在我们的国家，在我们所到之处，我们在为你的生命中，在我们心中，在我们事工中，在我们地方中所作为，把一切荣耀归给你。愿你在我们的所行的一切事上得到荣耀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